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欢迎收听集合什么游戏。嗯，这一期很特殊，它是一个介于生活和这个游戏之间的，而且还沾一点其他的东西。因为呢，我们这回属于是一个机器人爱好者大聚会啊。那么有请到场的嘉宾们自我介绍一下啊。首先是集合的朋友们很熟的，
大家好，我是克子呀，好久没来集合录节目了，甚是想念。
卡多亚老爷，
大家好，我是包子。
大家好，我是乙端。
今天这个节目其实我们可以算是一个交老节目，对不对？
哎，对对对，
这个味道一开就熟悉了。
是的，
哎，其实我从事这块其实挺久了啊，就是我单飞之后呢，就花大量时间尝试去寻寻觅觅，看看国内有哪些有趣的好玩的朋友们不满足于现在市面上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品牌，开始策划酝酿自己属于自己梦想落地实现的交。所以这个点就让我有幸能跟今天两位朋友，包括跟白老师，我们齐聚一堂，能聊聊啊，我们内心心目中最重要的、最准确的、最有价值的交。所以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绝对国产本土的原创 IP。对吧？然后这个 IP 里面其实也在诞生了很多背景故事，包括它的一些精彩的交互关系。当然，我们交老最在意的一点啊，就是这个交本身它的风格有没有打动我，有没有一眼相中啊，茅塞顿开的感觉。
哎，
所以我们今天要不要聊聊看？公布下今天我们聊什么内容呢？
哎，这个卡多亚老爷啊，把这个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跟包子老师和乙端老师这个相识的过程。描述了一下，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跟包子老师沟通的时候，我说0083的机设是史上最好的机设，包子老师拍案而起说太他妈对了。哎呀，就是有一种这个怀旧的感觉，你知道吧？
没错，
因为就是我们就私下聊天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谈高达，然后谈其他的一系列东西嘛，有一种这个惺惺相惜、相见恨晚的这样的感觉。
没错，没错
啊！我觉得就是几位老师不妨说一下，哎，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进这个坑，然后又怎么把它变成终生事业的？因为就是玩胶、做胶和生产胶这个事儿，它之间还距离还挺大的。因为就是那可太不一样了，好吧？对，
隔着三座山呢。
那是。
那我先说
来
啊。
得嘞，那大家好，我是包子啊。那个我是小学可能三四年级的时候，妈给我买了一个模型飞机。那时候是 AB8B 吧，应该是那个钥匙的、那个。
钥匙。
对、
嗯。
就从玩那个开始就开始玩胶。
嗯。
但是接触高达其实是上大学的时候了。
哦。
因为大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没什么钱嘛。
嗯。
大学的时候呢自个儿抠搜抠搜还能抠搜点东西出来。
嗯。
完了就开始，那个时候就是特别喜欢就是0083的机车。
哦，
我第一个买的高达是应该是 GP01FB
啊
，MG 的。
哦，
然后第二个可能就是GP03S
啊，03S
对、哦，然后后边才开始接触到其他的，但是反正在我的心目里边，0079、0080、0083，
嗯，
然后高达前哨站。
嗯，
然后逆袭下亚，
嗯，
这几个的机设我都是特别特别喜欢的，
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然后
就一直在做嘛，但是做到后来就发现就是
自己做胶是，
对我自己做嘛、
啊，自己做，
但是做了好多以后，有送朋友送好多
啊，
完了有一些就是
做完没有必要摆着，就直接送就完事儿了，
对对对，
啊、
然后做完了以后发现就是高达太多都是很接近的那种，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
嗯、
手巧的一个人，我有点手残，但是呢我又很喜欢做它、
哦、
但是我觉得就是高达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自由，或者说他对一些生手的这个玩家他并没有那么的友好、
哦、
对，所以后来我就开始玩机娘，因为机娘可拆的东西太多了，
这个还
跨度还挺大啊，
跨度挺大，
对对对，因为我曾经觉得我是不是一个老色批之类的、嗯、因为我玩什么舰娘啊、机娘啊、什么少女前线之类，我都玩。后来发现，就是一旦不涉及军事机械的东西了，我对这个娘就没有什么兴趣了。所以我发现，其实我还是喜欢机械的东西，只是说它和 它和这种就是女性结合起来有一种反差比嘛，一种反差萌，
嗯，
机械
的
就很
装甲的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
刚硬的严肃的感觉和女性的这样一个柔和的感觉结合起来，
对对，我就觉得这个挺有意思。
好嘛，看来性取向还是那么机器，是吧？
钢铁直男。
然后再往后呢，就是从一比十二的这个机娘开始，就往后开始玩一比十二冰人，
哎，
然后觉得冰人它不是两个比例嘛，这十二寸一个六寸，对吧？
嗯，
十二寸太大了。
嗯，
六寸的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尺寸刚好
哦。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特别想，
十二寸确实有点大，
对吧？
实话，而且你摆着展示，它也有的时候也是他妈挺有问题的。
而且它贵啊，它不能成军啊。我是这么想来的，
嗯、是、嗯。
然后机娘那个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武装的这个本体做完了以后，你有好多素体，
嗯，
就是非武装化的这种。日常服装的或者是紧身衣的这种素体，
嗯，
那这东西你放家里边，你搁着也是搁着，你没事干
啊。
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找十二比例冰人的衣服
啊，往上倒置，
往上倒置。然后那个时候，女性能适配女性的这个战术服装的这些东西就特别特别少，几乎找不着，就是防弹背心啊，什么枪炮啊，
所以你要开始琢磨尼龙是吧？
对，我就开始找朋友。
好嘛，这五毒俱全了，这是
能不能就是做一些这个。这个比如说战术背心啊之类的、
啊、
然后背包啊之类的给它装上，然后那个时候就弄到最后说要不然我们自己做一点给十二比例的机娘和兵人配套的，比如说载具、
啊、
我也看不着十二比例的，
是
很多载具都是十八的，
对
对吧，
对，
然后三十五的
啊，
十二的特别少，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这个想法，完了呢我就自个儿在家里边琢磨了一个故事出来
啊，
然后这个故事出来以后呢，其实那个时候二一年，我就给撂那儿了。
哦，
撂那儿以后，那是一个编年史，
嚯！
然后就、
嗯，
其实当时写的很快，两个小时就写完了。然后
写框架是吗？
对，一个框架，一个编年史
啊。
然后呢，写完了以后，我二三年的时候，
嗯，
我就到北京，正好认识了乙端他们，
哦、
然后就我跟乙端我就聊，我说这个我给你看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就是性取向都是机器的，然后就是一见如故是吧？
有点这意思吧。然后一端看了以后，我觉得，哎，还行，有点意思
啊。
他说你这个挺像那么回事儿的一个东西，是吧？
所以什么焦老的终极追求，我必须整出一个我自己的机器世界来，是吧？
对。然后其实后来我们俩就开始写这个，完了就说，要不我们就一块儿出一个相关的一个东西，把这个故事里边的一些机械给具象化了，
嗯，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后来我们出的一个东西。
哦，就是等于说是先玩然后再做，做到最后妈的市面上没有我喜欢的东西，我自己整
也不能叫没有喜欢的，只是有想法了就自己想把这个想法实现一下。
嗯，实现的我你从事制造业这个实现成本代价还是挺大的
啊，是挺大的，
是吧？
现在有点挠头。
挠头怎么挠法？是因为就是过程之中付出的心血劳力实在是
就是它不可控的地儿太多
啊。没事，我们就那个不可控这个部分往后讲。就我前一段时间我跟那个玩 Toys 那边软体老师我们那聊天也说到，就是很多这个就是制造业不可控这块，尤其是做胶，
对，
还有那个就是出品的时候的一些不可控。
对，
我们一会儿聊，我们先听听乙团老师的就是人生经历吧。
那好，
你也暴露一下自己性向是吧？
我这个其实和可能跟宝达老师的这个入门的路径不太一样。
嗯，
我小时候其实最早打动我的这个头几款玩具其实是这个 GI Joe， 就是那个特种部队小人儿。
哦。
然后我们北京那个时候小时候管这个东西叫霹雳人，
霹雳人啊，
它当间有一个皮筋的那种，
它关节都是扭嘛，然后中间有个皮筋连着，
对对对、
啊、
而且那个时候像我们这个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孩子就已经开始拆散件了，
哎，
拧开螺丝散件拼配，
它背后就一颗螺丝，然后把那颗螺丝卸开之后呢，躯干四肢就都散了，把那个皮筋儿再拿出来，
对，
哎，
这个东西呢是最早的，我们其实是一种玩具的 DIY，
哎、啊、
而且
为什么我这么熟呢，因为我小时候就干这个。
对对对，
我甚至买那个，就是我之前在一期节目聊过，就是我们那儿批发市场有那个国产的这种嘛，然后就是 一个完整的小冰人是2块钱、嗯，就是 G.I. Joy 那个完整是2块钱，但是它运输啊，然后就是挤压、磕碰什么，它有损坏的部分。
对，
这些残肢啊，就是论斤卖。然后就后来我从里边发现了一个就是这个窍门，我就开始那个按斤买，买完之后回来找螺丝把它拼上。
对对对。对，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个路数，然后那时候没有见过正版，那全都是
那个
全是散拼
祖国版，对，
全是祖国版。而且那个时候呢，我们玩这个东西呢特别有意思，大人在边上看着，他不明白这是什么东西，
是的，
但是看着身上全副武装，有枪有刀的，
对对对对，
管我们玩的这个东西叫解放军，特别奇怪，就是说，哎，又玩解放军呢？我们那时候叫，尤其是那种有那种前进帽的那种。都统一大人管这玩意儿叫解放军
武装人员，
其实就是武装人员。但那个时候我们在玩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好多遐想，就是说，哎，有的人身上有四支枪，
哎，
有刀有枪，就是说慢慢后来随着年龄慢慢越来越大，看的战争片啊动作片啊越来越多，就发现，哎，这是美式装备，
是的，
或者它的装载系统是爱丽丝系统的，就是你发现特种部队的那种武装系统其实是有现实的影子的，
是的，
而且还是跟我们真正说解放军的这种制式装备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
然后那个时候慢慢的就会产生很多的这种
遐想，
这种遐想，而且就包括后来我有一次就是很巧的看过一个就是对越反击战时期的一个装备的一些照片，就发现那个时候比如说像对越反击战时候有的解放军他是用美式装备的，就是他有那种载具那装载的那种挂具其实是挺美式的，然后慢慢就会觉得就是我和另外就是我的几个朋友那个时候其实是玩冰人慢慢入坑的，刚才大家说到说玩12寸冰人太大了，或者说也不好展示，我就是一个12寸冰人玩家，
哇，
然后12寸冰人玩家后来我们有一个就是很多朋友发现玩12寸冰人其实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支线，就不是胡玩也不是考据，而是玩一种平行世界或者平行历史结构下的这么一种人物的 DIY 和设计，然后比如说像我们那时候看高堡奇人
啊，我虚构一场就是在我们这个时间线不存在的战争，
对，或者在我们这个时间线不存在的战争，但是所有可能产生的武器装备和所有的这个
装具
又都是按照这种现实中的装备去给它进行改造的。
哦，
比如说如果像高堡奇人的那个世界观里，
嗯，
到了60年代的德国，它绝对不会像美剧高堡奇人里那样是 MP5，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是啊，
它其实是应该是由 MP44 衍生出来的一种突击步枪，
对，
这个东西其实就非常有意思，
嗯，
然后最早我和我的朋友开始就是做过一些板件，就是做那种 3D 打印和板件，
哦，这就自己开始上手做了，
对，因为那个时候就开始有 3D 打印的这种
技术
了，然后做一些小的设计 3D 模型的这种小的这种一种巧思在里边揉进来，后来慢慢的就想，哎，如果说像其实我最早和鲍哥这是就是谈的比较投缘，然后聊的比较对劲儿的这种感觉，就是说刚才鲍哥也提到了他构思了一个编年史，一个世界观，一个编年史，而我最早就是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对一个编年史或者一个历史线的一个想象，这个东西是非常有趣的，比如说原来我们在对平行时空下的这种军武装备的想象是一种，然后这种也是说我基于一种科幻的想象，就是假如机甲它的普及性高
应用
的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啊，
而且甚至比坦克在某些环境下
更好用，
那么会怎么样？
哦，
它和步兵的结合会是怎么样？它在战场上的表现会怎么样？想到这儿就颅内高潮了，
啊，
就觉得哇，这个太爽了，
非常快乐。
这个非常快乐
啊，
就是
其实有点类似于就是高达最初所有想法基于米诺夫斯基粒子一样，是吧？
对，有一点
啊，就是 在那个那样一个战场环境下，然后现有的所有的就是我们认知到的现代技能都不起作用了，怎么办呢？机械冷兵器。
所以我们当时其实高达里边看所有的战争场面最爽的应该是零八小队
啊，
因为它和现实和我们能理解的这种战斗结合是最紧密的。
零八 MS 是步兵逻辑嘛？
对对对对对对，
它讲其实。
当然，0083也很好，
0083也很好，
它有宇宙战的这个成分。
是是是，但是就是那个08MS， 它本身其实就是步兵的潜壕战嘛。
对对 对， 对，
潜壕战、城市战这部分，
对，它有运动战的部分，嗯、然后有游击战的部分、嗯，这个就是特别有意思。
所以就是大家坐一块儿一想、嗯，这个东西就
对，
就彼此促进高潮是吧？
对，
听起来有点怪。
所以呢，其实我呢，并不是一个特别严格意义上的那个胶佬
啊、
嗯。但是后来我跟我身边的朋友，包括豹哥接触时间长了以后，我忽然发现，模型就是说这种胶佬的这种，就是说它的 DIY 或者怎么样，它其实是一种特别高效的去展示你的一种架空式的想象的一种途径。
嗯，
对，就有的时候一个模型，比如说你融入自己的一些想象的一些，再加上一些比较考据的硬核的这种军事元素的
配合，它
魔改模型
啊，
往这儿一放，你什么都不用说，大家瞬间的就能 get 到一个平行的世界观，或者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就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就是我开始跟豹哥一块儿干这件事儿的一个，就是最大的一个吸引我的一个点，
走向合作的一个促进的原因是吗？
这种乐趣，
对，这种乐趣是非常非常大的。它是你比如说，你坐这儿，你写一篇小说，或者你要阐述一个世界观，或者你写一个编年史，都不能达到的这种嗨点。这个是最嗨的，
那肯定不能啊，因为你写小说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文艺形式也好，它最后还是要转化为实体，就是具体存在的物质产品，
对，
你才能看到，就是说这些想法在哪些地方有一些具体的体现。
对对，
你看动画里边的机器人和我们真正拿到手里的机器人，它也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
那太不一样了。就很多方面的细节呀、啊，包括说是应用场景什么，要不然为什么说吉姆是永远的神呢？对吧？对吧？
对对对、
啊。所以就是，那就是您两位在这方面写了一个大概什么样的故事啊？
这个。我们写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基于现在的世界观的，
嗯，
就是和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其实很像，
嗯，
但是呢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地儿，
嗯，
因为我跟乙端以前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它在一些小的地方出现偏差，
嗯，
当很多个小偏差累积起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是不是和现在的世界就完全不一样？即便它在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蝴蝶效应
啊，对对对对对
啊！
所以我们当时就虚构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观，然后呢，就是会有一个陨石，从一个小行星吧，从外太空过来，然后呢，造成了一定的这种。
伤亡，
自然灾害
啊、
哦，就是相当于是一种自然灾害嘛。
嗯哼，
但是最后发现这个陨石里边是有各种各样新奇的元素，
嗯，
这是地球上没有的
哦。
那么它和地球上的一些元素结合起来以后，会产生一些新的合金啊，
嗯，
或者新的一些复合材料啊，
高达尼姆，
类似吧，可能
啊、哦，
但是它没有高达尼姆那么夸张，
哎。
他比如说高达尼姆说100多毫米炮打他一点用没
有，一点用没有，
这个好像没有，
是，
但是他是对现有的一些
技术进
材料包括技术，它是有一个增幅的作用，这个增幅的作用还挺大，但它是基于现实的、
嗯、哦，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还是在我们日常的这样一个现实逻辑的
对能够认知到的一个逻辑下的、哦、那然后他出了这个事儿以后，我们就在想，就是当时我们在想人这个，你说人类，一直想要的一个地球的环境是什么？然后当时讨论了好多好多东西，我跟他一块儿，然后最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有一句老话嘛，说人类在历史上得到的这个教训，就是人类永远不会吸取教训。
嗯
嗯，
这是第一句话。
嗯，
但是第二句话就是，尽管人类不会吸取教训，但是 对和平和美好的这种生活的向往是每个人都会去需求的。
嗯，
那么在这样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一个作死，一个又往想往好的这个方向去走的这个两条线当中
反复摇摆，
那这个历史一定是这样反复的，像螺旋上升一样反复摇摆，这样去上去的。你有时候偏好，有时候偏坏。
嗯，
那么当一个灾难出现的时候，我和他就在想，就是这个灾难出现以后，人会做什么？
对，
首先肯定是人类光辉的一面，
对，
去救灾，去这个所有的人去努力，去共团结，去互助，
嗯，
把这个灾难去渡过去。因为我觉得在面对天灾，尤其是这种级别的天灾的时候，这是人类的一个共性。
对，
但是共性完了以后，发现有东西了，有利益出现了，
嗯，
那可能大家就会开始有点不一样的想法。那么这个世界就有可能会往一些偏的方向去走。
嗯，
嗯，
哦，
所以当时写了这么个东西出来。
啊，
明白。
那就是焦老的这个爱好怎么和陨石结合起来呢？
哎，你材料提升了
啊，
能源水平提升了
啊，
那不就能有机甲了吗？
听着很合理，
对吧？
啊，非常合理。对，总之他得有。
对，
总之他得有。
就是其实是有点牵强，但是你要这么说的话，
嗯，
我们设计出来当时那个机甲，就是可以说一下啊，
嗯，
设计出来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取代坦克的一个东西，
哦，
因为坦克的这种防御能力，你是没有办法用一个几吨重的机甲去替代它的，
嗯，
说1000毫米穿身的这种炮，你可以防住，你这装甲得多厚，
嗯，
这个放给机甲不合适嘛？但它是一个
1000毫米穿身。
对啊，
对，
就是好多坦克都说前装甲是1000毫米的这种等，
是是是，等
效
钢，嗯，
对对
对，
你说这种东西，你说能防住，这不给机甲的那个装甲死重太重了，这不可能的事儿。
对，
所以我们
咱在这方面就别搞什么甲弹对抗了，
对对对，
这意思，
这不是搞甲弹对抗的事儿
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机甲这个东西，它到后期，是一个替代步兵战车的一个活，
哦，
一个活儿。
是相当于班组的作战辅助的这样一个状态。
对，它第一个是它可以做主力，但这个主力一定不是在平原上的这种对抗。
嗯，
它是在一个比如说复杂环境里边，
嗯，
丛林，这种市区
啊，哦，
对吧？
街道
啊，或者是街道巷战，
哦，作战环境。
对，它的作战环境可能相对复杂。
嗯，
这个时候它可能比如说一个三台机甲出去，
嗯，
它通过雷达，通过各方面的这种火力照顾，尤其它自己也是一个武器平台嘛，
嗯 嗯, 嗯，
它可以有不同的武器在身上，
嗯，
它比坦克可能要更灵活一些。
哦，
那这种情况下，它可能在巷战里边作用会比坦克要大，
会有优势
啊。
嗯，因为就是。你要是像城市巷战那种的话，在理想化状态下，
对对对，
就是
理想化状态，
理想化状态下，就是机甲越障能力，它确实要比步战车、
对对
坦克这种就是履带装具，
对，
要好一些。
对，因为我们在所有的战场上都看过那种，就是当然我没有上过战场，只是说看过这种战场上的这种东西，比如说防履带的这种，
嗯，
坑，
嗯，
或者是反坦克的这种坑槽之类的，
嗯嗯，
有个3-4米，坦克就过不去了。
是的。
对吧？但是机甲不一样，
嗯，
机甲不一样，我可以短期绕路，或者我可以爬上去，
嗯，
对吧？这个它方儿很多
啊，
嗯，
也是一种就是克服的方法。如果说
对，
我觉得可能还真就是受限于材料学这方面。
对
啊，
我觉得就是要不就是材料
啊
不达标，
哎，
然后要不第二个就是动力，
哦，
就是能源这一块儿它不能支持它长时间工作，
嗯，
对吧？
嗯，
如果这两个能够有办法去解决的话，
啊，
嗯，你让一台机甲出去工作6到12个小时，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事儿。
哦，
嗯，
我操，听着非常合理啊。
对
啊，
其实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故事，它写的一个初衷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最早就是想写一个这么一个世界观，就是说让机甲的存在最大限度的合理化
啊。
嗯，然后实际上我们原来就是一直在讨论怎么才能让这个机甲存在它有意义。
嗯，
但是一般你跟军迷啊或者跟这个聊，就是你发现聊着聊着发现这东西真的没有必要存在。
你说对，
它就是咱们
在现有环境下没必要存在，
它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
是，
然后呢我们找，然后就想，那就是属于原来是现在就是打哪儿指哪儿，就是我们就非得要机甲存在，
我们必须要有两条腿的玩意儿。
对
啊，
先在墙上打一枪，然后画靶子，
嗯，
就是这种感觉。
嗯，
就是一定要让机甲确实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嗯，
于是 就是开始就那好，从材料工程学上解决不了，那怎么办？来颗陨石，
嗯，
让这个陨石带来一些
解决材料学问题，
解决材料学的问题，
嗯，
然后再让这个陨石在局部地区造成这种通讯中断
啊、
导致这个制导武器
一定程度的磁场干扰，
磁场干扰
哦，
让这种高精尖武器没法这么。畅快的淋漓的去进行空中打击啊什么的，然后好，所有的环境条件材料学的问题我们都给它解决了，
嗯，
让我们的机甲带着现实中的这种颗粒感，
嗯，
在我们的这个故事中出现，
嗯，
这就是我们整个 IP 产生的一个底层逻辑吧。
哦，
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是，
嗯，
就为了这点醋，我今天必须得把这包子整出来，
对，就是这个意思，为了这点醋包的这个饺子，
是。那这个故事应该相对来讲的话跨越的时代还挺长的吧，因为就是从总体的世界观上来讲的话，我们迄今为止几乎见到的所有机器人故事它都有一个就是特别宏大的背景或者是这种年代感，你飞跃巅峰之类咱就别说了是吧，是有点问题那个是对，多多少少它都得来个十来年几十年的，包括说机甲进化呀，然后人类应对方式的这样一些变化，然后产生不同的这样一个状态吧，要不然的话咱教老怎么做更多的机甲对不对。
嗯、我们这个其实我当时写的时候我是编年史是从2025年开始写的、
哦、
就另一个世界的2025年，
嗯嗯嗯，
2025年一直写到2047年，
哦，那也很长了。
对，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
对，
它涉及到这个灾后以后的世界格局的变化，
哦，
地缘政治的变化，
嗯，
然后政体的变化，
嗯，
有好多乱七八糟的这种变化在这，包括科技的进化，包括这个所有的这种就是该变的都不该变的，它都在里边，
它都变了。嗯、
对，然后一直到47年有一个大的冲突结束
啊，
这个是我写的
世界范围的冲突，
对，就是编年史里边写、
啊、
是这么写的。但是当时后来我跟乙端我们一起去写这个具体的故事的时候，
嗯，
这个故事其实，嗯，如果说概念的话，应该是从1908年
啊，对，
对吧？
对，
这个概念大概是从1908年开始，其实这个世界就已经在变了。嗯
哦，
就它已经和
就是世界的分界点是从1908年，
对，它已经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不太一样了。
所以说，就是25年吃一颗陨石的时候，世界的面貌和我们认识的现在这个2024年这个面貌
已经不一样，
还
是
有挺大区别的，
不太一样
啊。
而上一个1908年为什么是这个呢？就是其实是上一次。一次吃了一颗陨石的通古斯大爆炸。
哦，果然
开了一个脑洞。
对对 对, 对，开了一个脑洞。所以就是说或许我们这个世界观就是有两颗陨石的这个，就是相当于是你在天文维度上来讲，就是前后脚，
嗯，
落在地球上的两颗陨石导致的一个，算是一个想象吧。
啊，你从宇宙观来看的话，这就跟前一秒后一
秒
没什么区别，
没有太大区别，
对，中间才一百年，
对
对。
但是这一百年是人类科技爆发这，
对，
一百年，
对，
从就是尤其是。20世纪初的时候，从这个就是蒸汽，然后过渡到就是那个重油，然后又过渡到电力。
对
对
对
对, 对，其实这块也是我们当时就是产生的一个构想，就是说为什么20世纪初，就是1900几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间，
嗯，
或者20年代，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技术大爆炸的时代，
嗯，
就是很多的包括说。我们的那个就是量子物理啊，核物理的这个块的这种技术突破也是在这个阶段。
嗯、对，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在这个时候。
是是是。
那么呢，是不是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世界观中，
嗯，
21世纪的20年代经历了这么一场陨石的这个
洗礼
之后，突然发现也技术大爆炸了，
哦、
然后世界政治也乱了，
嗯，
然后往回一想。反推一下，会不会100多年前，也就是说20世纪初的时候，
嗯，
那次的技术大爆炸和政治上的这些动乱，
和那颗陨石
也是由于一颗陨石导致的。
哦，
但是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像通古斯大爆炸，说它是陨石造成的，一直是一种假说。
对，
那么这个假说会不会其实是在是被隐藏的一个
掩饰某些东西？
对，它其实是一个。 被掩藏起来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挂故事的钉子。
哦，
对，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世界观是这么构建起来，有两颗，算是一个是现实中可能假设的，在存在于都市传说中的说通古斯大爆炸，
嗯，
这么一颗钉子，和我们自己构想的或者想象的2025年的
一颗
另外一颗钉子，
哦，
这么两颗钉子构成的。
哦，那在这样的环境下，就是机甲本身也变成一个自古以来的东西了，就是它从古到今都有传承的。
对对对，它其实就相当于对机甲就是也是一条引线，嗯，然后真正到我们这个世界观的2025年的时候，嗯，它成为了一个，它就成为了一个自古以来了。
其实，
对，
其实2025年的时候，大家没有做过机甲，
嗯，
然后正经的机甲就是我们那个故事里边
啊，
能够正经作战的机甲是在31年、32年的时候才开始上战场。
哦，
但它之前有没有是有的，只是在战场上被教训得很惨。
嗯，
哦，
因为它不是一个合格的东西。
嗯，
这个也是一种属于军事层面的都市传说吧？
对，
就是在军队或者是在这个公司这个层面，
嗯，
大家都听说过可能有这么一个东西，
双足作战机甲，
不是，可能是四足，可能是多足的，
哦，
但是呢，他那个时候确实达不到这个作战的要求，
哦，
所以在战场上死得很惨，这属于试验的一个东西，
嗯，还这么一想啊，确实是这意思。你看，就是当时啊，我举个例子，
嗯，
你像环太平洋，是吧？环太平洋一。我反复看他妈得有20多遍，啊，就是真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那个看，就是包括上映的时候在电影院看，然后之后就各种渠道找蓝光什么的。这个事儿啊，它就是不能细想的。你为什么打怪兽一定要造跟怪兽同样的巨大机器人呢？
嗯，
你别管。
嗯，
对，
你别管。
对，
我今天就为了这个怪兽和机器人，我就必须把这电影拍了。
嗯，
这就是吉尔莫·德尔托罗，你知道吧？
对，
就是这意思。
对，
所以说我觉得机甲在之前，在31年上战场之前被教训得很惨，很有道理。
嗯，
在31年之后大放异彩，一定也有它的道理，
嗯，
对不对吧？
对，是这么回事。
是，这属于是教老自我觉悟，你知道吗？
我觉得老白老师刚才说那个点特别有意思，就是像《环太平洋》这样的故事啊，它强调其实还是高概念吧，和近距离作战的浪漫性。
对，
刚才听各位老师讲了这么久，我有个。镜面或者说有个类比参照的一个作品，大家可能都看过，就是《全金属狂潮》。从故事层面，他讲的也是时间这个历史拐点嘛，对吧？只是而且他也提供了一个概念，是解决能源跟材料的问题，就是他那个 Numda Driver，
对
吧？其实这解释很多问题，为什么二足？为什么近距离作战？因为按照我们现实世界的军武发展体系，未来一定是现在其实也是了，超视距打击，可能以后是隔着恒星来打你，对吧？有了死星，为什么还要二足作战机兵器呢？但我又想了想，其实就像之前我也录过很多这方面的那个机器人节目啊，我就想想看，你可以看到从星船闪兵开始那个概念有了之后，其实机甲的核心的目的性是作为人体肉体的延展，更大更快更强嘛，
对
吧？然后可能去了西方，它可能变成了星际争霸的机枪兵或者星际战士，对吧？它是很基于生物的神性的一个闸楼的塑造。
嗯，
来到东方这边其实很有趣。我们去看铁臂阿童木也好，
嗯，
或者是横山光辉老师的这个铁人28号也好，
嗯，
他强调是两个分支，一个是 AI 自律型的机器人，就是 AI 人工智能，
嗯，
还有一种方向可能就是远距离遥控，拿个遥控器去遥控铁人28号。但为什么慢慢的在这个也没有太长时间啊，不到100年的时光里面，就这种风潮就慢慢陨落了，变成了一定要坐在驾驶舱里面，无论头部还是胸部还是腹部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更多的也是为了无论是文艺层面的、文字层面的，还是可能视觉层面的表达，
嗯，
而这个表达是，前提就是浪漫性的一个表达，
嗯，
就好像星球大战为什么拼光剑，因为浪漫呢，带感呢，刺激啊，
对，
否则回到了军武就是一切归于冷静的、理性的、数据的、冰冷的一个反馈，可能就是一些很单纯的数据，对吧？投射结果是和否，二极管式的做判断罢了。
嗯，
所以我相信这一次在作品里面啊，应该也会有很多在近距离的一个对抗，对吧？
对，
嗯，有一些，
嗯，
有一些，因为这个东西严格它说起来，它不是一个近距离作战的东西。
嗯，
我们是觉得，军事角度，从军事角度去，或者从一个正经的一个军事武器的角度去看它。
嗯，
如果现在你说你做一个比如说气垫的，装甲运兵车。 或者是步战车，
嗯，
那看着也是有点科幻的或者怎么样，
嗯，
但它你不如把它具象化立起来，
嗯
嗯，
就是在一个很冷酷的一个很冷静的一个层面里边加一些热情的东西在里边，
嗯，
然后这样的话会让你觉得它离现实很近，
嗯
嗯，
同时它又能让你有想象的空间，
明白，
哦，
是这样一个感觉，
嗯，所以说它其实自身的这个功能实现在设计的时候也包括就是各种的应用场景，
我们其实当时我们在故事里边写就是这个机甲是怎么来的，
啊，
写了很长一段，
嗯，
一篇，
嗯，
那么最早它是作为一个工程机械出现的，
哦，
它是一个工程机械，
合理
合理
合理，
救灾阶段，
对
对对对对，它
在救灾阶段啊，
是
冷知识，你们知道扎古的原型也是工程机械，
我知道知道知道，
哎，同样是工程机械还有另一个作品，
嗯，
豆浆戴姆斯，
对对对对，
他最开始是那个，就是那个星球上运矿卡车，
哦，
对
对对对对对对
啊，
最早它是一个作为工程机械出现的，
嗯，
在我们设计里边，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是徐工做的，
不是不行，流浪地球都拍了，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设定就是徐工在做的这个东西
啊，
重，然后他
重工业代表，
对，重工业代表嘛，
嗯，
然后做出来以后呢，它本身就是四壁，
嗯，
然后。但是它的运行方式就是当时一直没有想好是用足还是用履带，
嗯，
最后呢是因为履带比较方便，
嗯，
而且有现成技术，然后也不会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
嗯，
所以就用了履带，
嗯，
所以它最早是一个履带型的四臂机械，
哦，
然后呢这个做他们这帮的这个研究员和当时研究所的一帮人就觉得双足部可能在有些情况下应该比履带要有更好的适应性
啊，
尤其是在战场上
通过性，
对，
嗯，
然后他们就搞了一套他们的想法去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
嗯，
做出来以后因为他还是通过就是这个动态捕捉动捕，
嗯，
和这个神经操作的一些东西，
嗯
嗯，
去做它，
哦，
所以当时操作它非常困难，因为它的那个驾驶舱空间，我们对它的设计其实是一个外骨骼的延伸东西
啊，
嗯，
它不是说自由的就控制驾驶舱的。
对对对对，它不是说坐在那个驾驶舱里边靠踏板靠什么什么，这个，
所以说它那个在现实的尺寸没那么大，
它在现实尺寸大概只有四米不到。
嚯，哦，装甲骑兵可还行？
装甲骑兵嘛，
对对对对对，
哦，
类似类似。然后呢他人进去以后因为他是一个很封闭的一个场所，
嗯，
那么他的靠动捕就是什么，就是你的手臂你可能只能动个很小的一个幅度，比如说30度，那你外边的手臂可能就已经180了，
嗯，
那你对手臂的这种细微的操控要非常的谨慎，
嗯，对，
你对自己的全身的这种肌肉的操控要非常的谨慎，把握能力要很好，你才能让这个东西不倒下去，嗯，否则你稍微抬多一点的它在外边幅度太大，你就动不了，嗯，
是
没办法，
对，
所以第一批来操作它的这个驾驶员，
嗯，
全部都是比如说练芭蕾的练跳舞的，嗯，练家子就是武术的，
肌肉形体控制能力很厉害，
对，特别特别强的那种，不是力量型的，
哦，
所以是这样一波人第一次来作为一个他的操作员，
嗯，
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是通过比如说电脑的学习能力啊，
适应化了，
去做一些就是弥补他的一些通用插件啊，
嗯，
或者之类的，有一些通用的模块可以让他去做相应的一些动作，
嗯，
那慢慢他的操作就是相对简单一些。
我，哦，设计逻辑想这么细，啊，
对对对对对
对，
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们这个机甲的概念，它是已经形成了一种生态。哦，刚才鲍达老师说的这种机甲就是作为像是外骨骼延展的这种机甲
啊，
是我们的主角机甲，
嗯，
就是现在就是稻草人这一款机甲，
嗯，
它是这样，
嗯，
但是我们故事中的反派，
嗯，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武器公司，
嗯，
他们设计机甲的思路就是那就是百花齐放了，就是各种也会出现那种大型的驾驶舱式的机甲，
嗯，
对，
也会出现那种多足机甲。
好家伙，2077，
对，
就是不同公司的枪的属性不一样，
对，
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
想法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每一个这个叫什么，就是势力也好，或者是这个团体也好，他看待这个他的生存环境、地理上的环境，包括他所面对的一些问题，一定都是不一样的。 那他
有对应的对策，
对，那他退出来的解决方案肯定是不一样。
哦，
对，
但是会有一个
我卡塔昌今天让你见识一下。
但后面会有一种趋同，因为技术它是一开始开发就像坦克一样，
对对对对，
对吧？坦克在一战的时候开始出现，
百花齐放，
也是百花齐放的，大家都有。但是后面慢慢慢慢，大家会找到一个比较折中的、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对，
技术是会有趋同的。
所以我会提一个问题：那以后在这个世界观里面的机体会都变成两足的吗？
不一定，
外观层面
这
不一
定。
如果技术趋同的话，
看它做什么用，
当时对战用啊。
就是它在战场上的作用是什么？如果它是需要去做假弹对抗的那种，那有可能是一个坦克的四足化，或者是比如说，就有点像《攻壳机动队》里边那种，对吧？
塔奇克
马，
塔奇克马那种，对吧？那个，我觉得也是挺合理的。
主战兵器和辅助兵器，
对，它是不一样的。
我问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因为呢，如果就是有个作品很厉害啊，它是讲到未来为了取缔这种大规模的战役，每个国家派出一个驾驶员操控一台机体，
机动
代表他的国家来进行对战，
决斗，
东方不败是吧？
今年30周年啊！
啊，是，我也很喜欢《机动火转》
对。
对，
其实这个概念我最早看的是《铁甲威龙》
啊，
哦，
很老的一个片儿，那个
暴露年龄了。
对，
嗯，
是。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把那目光聚焦在战场上，
是
对，
那就是。写故，我觉得这个就是故事本身的考虑和设计已经非常详细了。那怎么把它具象化呀？就像刚才宇德老师说的，怎么把它做出来呀？
您是说这个是故事的呈现，还是说它这个产品我们本身的
产品呢？故事好写，我现在就是故事这块儿，我听两位老师描述，我已经觉得就是很带劲了。但是我得具体看到这机甲是个什么样的呀？这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就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先是以哪些为原型啊，还是说是完全的一个创造啊？
其实我最早比较受影响的两部作品，一个是前线任务，
哦，豆丸哥，
好，
史克威尔的前线任务，
好，
这个是
前线任务初代是吧？
初代、二代、三代
啊，
四代、五代我都有玩。
总之是超任，从超任开始是吧？
对，
行好，
对，是前线任务。
今天晚上请喝酒行？
得嘞
啊。
然后第二个作品是《苹果核战机》
啊。
哦，
懂了，
可以，
好了，这调性很像。
嗯，然后呢，我看《苹果核战机》的那个，尤其是大概2003年、04年，拍的那个《苹果核战机》，就刚开始，三宣二的那个。
时代
那个时代，
嗯，
他出的那一版，然后那个里边的奥利斯，那个就什么 slave 是还是什么之类的那个，他那个设计就很合理，就腿打开，人坐进去，然后腿合上，中间那个肚子合上，然后人就在里边了。但是他手是放在外边的，
对，
就是他有四条胳膊，人的手是两条，然后机械的手是两条，对吧？然后我就在那个淘宝上，我当时我就特别喜欢这个东西，我就淘宝上我去找
啊，
我说要是有这么一个玩具搁家里边，我操，太酷了！这打开以后、
巨帅，
能放里边
啊？
没有，
嗯，
淘宝上出的那个是身子打开，人是在里边的，
嗯，
腿没有，
嗯
啊，
他得给你上下分开了，他技术上实现不了，
切断了，
对
啊。
然后我也能明白人家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你要真坐进去以后，你就是在模型的这个角度，它的可动是受限的
啊，
对吧？
对，
直接变成无畏了。
对，然后当时我就在想，我说我就喜欢这个风格。
OK，
那我就想把人放到机甲中间去，让它和机甲一块儿动。
哦，
然后当时就跟我们的美工跟一端啊，我们那个时候聊了好久，然后反正去年我跑北京跑了有十几趟，应该
哦。
就专门就做这些事儿、
哦、，OK，
反复说这些事儿，
反复去琢磨去弄，然后最后把这个东西设计出来。设计出来以后呢，它不能说很完美，但是我觉得是目前来看还算可以的一个解决方案，至少是能呈现的。
OK，
然后在设计的时候，我们想了很多，就是这个东西它的风格应该是什么样的？它一定不是比如说高达那种很酷炫的机体。因为它是一个实战的实际兵器，
明白？
所以我们当时对它的那种设计参考的时候，是我们看着主战坦克的
概念
的概念，
嗯，
我们去做它的外夹
，OK，
所以它有大量的棱角，有大量的斜面，
明白？
它不是一个特别规整的一个机器，
嗯嗯嗯，
是这么一个概念。
哦，所以说是像刚才以德老师说的这样一个外骨骼延伸，然后到你这边一个操控的，然后实战的，
对，
符合战场特性的这样一个东西啊，
嗯，
然后身高4米，
对
啊，
就是为什么当时想4米这个角度？因为城市里边，大一点的这种仓库
啊，
层高大概是5-6米的样子，
嗯，
你4米到4米多一点点。你算上武器可能4米多一点点的话，那他可以在这种环境下去玩 CQB 了。
哦，合着是为工业区对抗准备的是吧？
对。
哦，您这一说确实。
他如果是一辆步战车进去，他其实很难，因为他的死角很多。
对对。
因为你驾驶要有人，你炮台要有人。
对。
这个他的死角会很多。但如果是一个33制小组的4米高的机器人进去，
嗯，
他可以在很厚的这种工业区。就是看俄乌战争这种，
嗯嗯，
他可以在大规模的这种城市里边
穿梭
去穿梭去搞这种游击战，这个
其实
乐趣其实很多的。
拿建筑当掩体的话，高达也显得有点
太
高，太
大
太大，
高
达太大。
对
对
对，
但是装甲骑兵这个体量的话，其实就非常
就比较合适，
非常合适。
对，
你这描述这个电子游戏的风味就很十足啊！
听起来其实就是。刚才包老师讲这段就非常前线任务了，
是
对，
非常像前线任务里边某些地图的，就是那个
关卡，
对，
所以前线任务也就是7-8米高嘛，
对
对吧？他那个机器人也就是7-8米高的样子，
对对，所以说他在那种就是人类城市的环境里边，其实是更适应的，
对对。
包括说那个听众们如果说对这个玩意儿没有印象的话，可以说就是大部分的展馆，
嗯，
展馆啊，体育馆。
对，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工业建筑，你就扣大棚，然后里边生产那种。
对
对
对对，
对它的层高一般都是4米5到6米，
对，
差不多这样一个状态。
对，
你除了一些就是特种作业，你比如说是，炼钢啊、石化
啊，那个不一样，
那个是不一样的。
对，
它的层高有其他要求，一般的生产空间差不多是这样。所以说，我觉得四米还真挺合理的。
对，
嗯，
而且我们当时。想把这个做成实际的时候是有一个考虑的，
嗯，
因为如果这东西设计的太高，
嗯，
我按1:12的比例做出来，
嗯，
就很大，
就太大了，
对，
嗯，
我3米多或者4米这个，我1:12做出来能控制在40厘米以内，
哦，
这样的话就是玩家来说的话，他因为我当时为什么不玩1:6？
哦，就是说您刚才那痛点嘛，
我就觉得它太大了，
对，
我家里没地儿搁
啊、
然后如果说你生产一个50厘米高的，就很多的柜子它是没有设计这么高的层高的，
对，
你放不进去，
对。
但是如果是40厘米以内的，它你琢磨琢磨，它能给你搁进去，
是
这个就我觉得比较合适。
想这么细，不愧是焦老做这个战争设定，妈的确实带劲。
他其实鲍达老师在这个过程中，他有好多这种反推。首先，比如说他认为我1:12的这个比例的这个机甲，我大概要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嗯，
然后他同时又会结合像刚才说的城市作战环境，
对、
对吧？他的这种现实中的这种作战体验，
嗯，
最后其实很多。我们这款产品很多它的设计是推导出来的，
嗯，
它不是靠，哎呀，就是
我先想的巨漂亮，
这是我老干这种事儿。我在整个设计过程中，就是鲍达老师一直就把我往现实里蹬，就是我是属于那种、
哦、
有好多那种怎么说呢，追求视觉冲击力、
哦、
或者追求狗血的一些想法，
嗯、
哦，但是鲍达老师总是用一种非常工科的那种思维给我蹬回来说。这个是不现实的，
实现不了，
实现不了，或者这样的话，这整对整个世界观的颗粒感损失太大了。
我操，这么先进的，
对对对，所以就是经常把我往回蹬
啊，
甭管是说从这个设定的这个故事剧情上，还是设计上，就是我们团队其实一开始有好多那种，就看起来很炸裂，但是其实就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然后鲍达老师一顿推敲，
你能举俩例子吗？这种，我听听。
我想想啊，这一时例子还想不起来，但是确实这个过程，
就是比如说
体验还是
就是包老师一听就说这不科学，这不可取，有这样的例子吗？
在故事里边有
啊，
设计上面其实是特别多
啊，
特别多。比如说，就
是
哪怕比如说这个孔，它是方的还是圆的，
嗯，
有时候都会
纠结一番，
对，会争论一下
啊。
对，
然后这个我们当时做出来这个机甲，它的武器包括口径，
嗯
嗯。
都是按照比如说 它是7.62的设计
啊，
我们就按照12:7.62设计给它做出来，大概是多大
？OK，、
就不会把它做得太大。当然，这个后面实现的时候，因为胶有胶的制作方式嘛，
是
工厂它有它的生产流程，
对
它这个生产工艺，它能不能生产得出来，这个要看他们
啊、
所以它有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变动，比如说变粗了或者怎么着。
嗯、
但是当时设计的时候，我们是严格把它的口径都按照实际的这个口径比例去
还原
去设计的，
嗯，
对。包括像它这个机体后边，比如说它哪些设备要装在什么什么什么位置，所以说它这块，比如说它后边的这个后舱不能太窄，
嗯，
这种情况基本上都考虑进去了。然后
走完全的现实学习路线，
尽可能贴近吧，
啊，
尽可能贴近，
真的是尽可能贴近，
对，
嗯。
这还挺稀有的哈、哦，现在市场上几乎没有见到任何厂商这么专注于这种现实风格的题材，
挺难的。因为就是你做现实风格题材，它有一种东西，就是尤其是做机器人这个玩意儿，
受众面不高嘛。
一个是受众面不高，另外一个费力不讨好。
对
对
对，
这是我接下来的问题啊，就是包老师为什么这么一意孤行啊，倾注自己的热情跟精力在这方面想寻找突破口呢？
就是。因为我也是一个喜欢玩机器的一个人，那么我现实里边的爱好就有汽车，
嗯，
所以就是能我们能接近的最贴近机械的一个
复杂
机械的一个东西了，那就是汽车。
汽车，嗯，
那然后我在做模型的时候，我看到大量的都是，借鉴了日本或者是欧美的一些设计风格做出来的东西。
哦，
嗯，
这个是我不愿意去。当然我不是说不喜欢，因为我也喜欢高达，
嗯，
我也喜欢这个欧美的，比如说变形金刚啊，
就谁不是从这入坑，
或者是泰坦陨落呀，
是吧？是是是，
这种设计我们看着哇，太带感了。
是，
但是你不能总是跟着别人的脚步去做一些事儿，
嗯，
你得有自己的想法，
嗯。
所以当时我想做的时候，我就是说我坚决不要再做第二个类高达的东西。
OK，
嗯。但这个不是对高达有意见
啊，
而是说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个市场的环境不应该是这样的。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的十二比例的这个玩家，
嗯，
包括现在机娘的玩家也算十二比例嘛，他们给机娘穿衣服啊，什么搭配各种各样东西啊之类的，
嗯嗯，
那我就没有见过十二比例的载具，
不合适。
就大的有，
嗯，
那种特别大，什么霸王龙那种大卡车，一个30,000。
嗯，
那个我见过 RC 的，他自己可以开什么，嗯，但那个太贵了，
是太贵了，
它不是用来摆场景给你用的，或者摆场景这个成本太高了。
对，
然后我觉得
人形载具确实没有见到过，
人形载具
一百
没
有，上没
有，
很少，对吧？
嗯、
就是
骄冷
那个有那个泰坦陨落那个大的那个
啊、
嗯，
但那个接近于雕像了，
对，
就是很大一只。
泰坦佛发的时候那个。
两三千还是三四千来着？
三千，
对吧？
三千多。然后就是当时我还有一个朋友问说，那个因为那个时候就是2015年，
嗯，对对，
正好我刚来集合录节目，你知道吗？
嗯，
然后我跟集合看着这个就是有人在那拼，然后摆桌上跟那摆着，然后我回去，我认识一交老朋友就问我说，我看那个泰坦佛出那个什么那个。你觉得这个能下单吗？我说我在那个集合看着，
嗯，
那个实物了，你买不后悔，就这样。然后他确实买了，买完之后他当时确实没后悔，但主要问题就是太大了。
对
啊，
那个比例就特别大，因为它是那种驾驶舱式的那种。
对对对对，
它其实那个设计也挺符合现实的这种作战风格的。
嗯，
它那个其实也很硬核了。
是的，
嗯，所以当时我想设计的时候就是。如果我要作为一个模型玩家，
嗯，
我又要作为一个我自己想要有点风格的这种设计的厂家，
嗯，
那我怎么样去做一个东西出来？
是
这个东西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出来？
嗯哼。
然后我们几个就一直在讨论这个东西大小或者怎么样，外观设计乱七八糟的，最后讨论出来结果呢，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明白，
嗯。
所以我能理解这个载具是所有1:12的兵人按照标准比例都能做进去，对吗？
对。
啊，等会儿，
嗯哼，
所有是吗？
所有，
就是现在市面上所有的1:12比例兵人都能够跟他嵌套，
只要他的比例是标准的，
标准比例
都可以。
嗯，
我操，
我们试过，神猫跳动的，
嗯，
我们试过 Damn Toys 的，
嗯，
然后
GI Joe，
GI Joe 应该也行，但是我手边没有，
它是标准比例的，
嗯。然后蚂蚁的我估计也行
哦、
然后所有的机娘我都试过
哦，您
就是
是
就是只要就不管是 FAG 的国产的还是女人装置的，
嗯，
只要它的个头就是不超过比如说15或者16厘米
OK、
嗯、
然后它背后不要挂一堆的那种
特别多挂件，
挂件你是就是普通的哪怕你有一个作战背心都没关系
哦，
你可以都放进去
都能嵌入
能盖上。
嗯，哎，你们计算过这款
小这么多
载具全身的关节有多少个吗？
还真没有。
嗯，
还真没有。但是
太多了。
但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得解释一下为什么。
来，
因为关节多代表它可动很多。
对。
但是呢，作为一个这个类型的实战兵器放在战场上，它的可动是跟高达完全不能比的。
对。
它不是高达。
嗯。
那么我去计算它的关节可能意义不是那么大。
嗯。
然后但是我们做到了一点，就是我们因为它是合金骨架的，它是合金骨架，它的骨架我们尽量把它10%可能60%到甚至70%的重量，
嗯，
都压在了下半身。
哦，
然后我们对、
哎、您说的是这个设定里边的那个
不
是
产品，
产品是吧？
对
啊，
然后
产品本身是合金骨架，然后把那个重量放在下排，
对
啊、
尽量都压在下半身。它的脚部是一个大铁块、
哦、
几乎是一个大铁块，外边是给罩上东西
包起来。
对、
嗯、
然后我们对它的要求就是你前倾10度，
嗯，
你这个机甲不会倒，
就它是稳的。
对、
嗯、
就你脚是平的，你整个上半身包括腿、
嗯、
往前倾10度、
嗯、
你这机甲不会倒。
所以我现在想给大家做的就是一个合金的一个成品，当然它的骨架是合金，它外边是由相应的一些塑料啊，包括塞钢啊，一些件啊，去堆出来的。它分的是合金的骨架，然后PVC 和塞钢的一些内构，然后再加上外甲，是这样一个东西。那么它体积比较大，接近40厘米，金属的占比也很大，它的重量可能现在得有2.5公斤左右。当然我们现在在试图把它的重量往下降，因为太重了也不是好事儿，对于油剂啊之类的都不是好事儿。原来想过做这个拼装，但是由于一些技术上原因吧，一些组装上面的原因，做成拼装以后可能并不是特别好，工序上的一些问题，所以还是做成了成品。
未来一定要出一版透明甲啊，这样子。那
就是外甲本身其实我们看到有一些其他厂商包括说它就是目前也是比较流行吧，因为就是整体来说的话，它价格呀还有这个就是素体的这样一个配合，
嗯，
对，然后会更换外甲，然后就是素体保持原样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有点食人牙慧了，反正就是跟先进的一些厂商去学嘛，他们、
嗯、
这个挺正常，这是流行趋势嘛，
对吧？他们做了这样一个东西，我们觉得也挺好，那就、
嗯、
就这么干呗。
而且也符合这个胶老需求啊，
嗯，
就是我买30那个辐射的那个
动力甲，
对，辐射动力甲那个系列，对，也是那个就是5-6套甲，然后2套个素体那样的。换来
换
去的，
换来换去的是吧？
对对，自己捯饬嘛，
那挺好的。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符合需求的。就还是那句话，没有人比焦老更理解焦老。就是那你在那个整个出品制作这个过程之中，就是下场，
嗯
啊，就是整个，因为我之前跟那个软体老师，
嗯、
就是玩 Toys 那边
是
跟软体老师聊，软体老师说，嗨。这个东西就是能打破你所有对机器人浪漫想象的东西，就是下场。
对
对，
特别累
啊！然后就他给我讲一个故事，特牛逼、
嗯。
就是他开始的时候做那个猛兽侠，就是那个小方块那个，
嗯
啊，那个产品系列的时候，第一批下场的时候没经验。他想做那种就是尖锐棱角设计，
嗯，
就这一句话没跟厂方说，然后那个出就是出样。到这儿来就第一批嘛，他一看所有的棱角都给打成圆角了，
啊对
啊，所有棱角都给打成圆角了、嗯、然后软体老师急了，说他们怎么这样，你怎么不那个按照我设计需求来呢？人家说我们下场之前做其他所有东西都是做圆角，你有需求你应该提前说，我们是按照我们工艺逻辑处理的。
是，
对、
嗯、对，
就这样的故事您这儿我觉得应该也不少
啊。那海了去了
太多了这个、
嗯
我们其实做这个东西的时候，预算是一步一步加
啊。
现在的预算比当初预计的预算要高了一倍，
嗯
啊，
还不包括生产
啊，
就是先期的投入可能就比当初高了一倍，然后时间比当初长了有半年多
啊，这很正常，
这么长，
太正常了，半年算快的，
对，
不是这个，
而且还是我只延期半年啊，多了半年算快的，
是是是是是，
嗯，
哎呀，
原来觉得是差不多可能一年左右
啊
能把它弄出来。
就是设计连设计带制作这样，
对，然后结果中间有好多乱七八糟的这种事儿，
耽误了，
就耽误了，从建模开始，建模到后边打样，然后 3D 打印出样修改，
嗯，
完了再跟厂里边去对接，然后让人家厂里边看这个东西怎么弄，
嗯，
有好多好多事儿，
都是血泪史。要不这样，我帮包老师，我先快速说下这个流程，我说错了或者帮我补充一下好吗？这样我们的听众会，
以前那个在高达工厂有。有好多次游览历史。
对对对，我帮大家理清楚，就是无论你是拼装模型还是成品模型的，就是我们有了二 D 的设计稿之后，当然这个过程已经要磨了很多遍，你要其实要从二 D 转换到三 D， 这个过程其实也是非常耗精力的，因为二 D 有不同的角度，有不同颗粒度细节的一个实现，这过程中可能耗了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到半年都是非常常见的。
对，
有了三 D 之后呢，你要去精修三 D 的一个尺寸比例，以及它真正配合模具的一个生产和适用性。对吧，这里面可能涉及到很多专业的软件，像犀牛 ZBrush， 我相信很多做游戏的朋友们对这块的工艺包括软件使用也非常熟悉。 OK， 有了我们的模具的设计，因为我们尽可能希望在每个模具里面多放点零件上去嘛，对吧，尤其针对拼装模型，这样子对厂牌来说性价比是最高也是成本最能可控的。
嗯，
问题来了，你要去疯狂跑工厂，因为刚才我觉得老白老师提那个问题啊，或者那个偏差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很多时候工厂是有他自己的一套规则和规定。为什么棱角或者说那个尖锐中要曲面化呢？安全，
对，
还有成本。
嗯，
越尖锐的模具的开模费用是越高的，就是这是跟颗粒度有关的嘛，对吧？
对，
如果你本人啊，主理人或者产品经理没有下到工厂跟厂长或者他们的负责人进行日常每日每日细节的沟通，或者你说的更难听点，没有去盯着他去产出，会出现大量问题，相当不可控。可以说整个开发周期这块的变数是最大的。
对，
换言之，如果我们要制作一个现实的产品模玩也好，或者具体的这个商品也好，你基本上就得常住在那边了。因为我认识很多不同厂牌的朋友，他们有的可能在江浙沪，有的可能在京津冀，都得飞广东省，因为工厂集中在广东省的附近。当然也有一些厂商现在也往那个广西那边外移了，
包子老师现在脸上表情已经非常非常复杂了，
对，
想起了过去遭罪肯定是、
不能提，不能提，
帮你 highlight 每一处这个血泪的这个重点
啊
然后到了这个环节，你有 T0 的样板，对吧，你可能 T1 T2 还有上色板，每一次每一次打样都可能会有偏差，而且这里不是说你按着一个线性的方向去推进的，会开倒车的，
对，
会经常反复的，
有可能一个模具完全不能用了，
对啊，
开错完全不能用，从
模具开错，
对，
而且我说
这损失，我操！
而且大家不知道大家对一块模具的价格有没有概念啊？就是哎，这个我就不说了，每个工厂不一样，但是都是好几百，那个单位是什么？你们自己去想啊，这级别往上走的，所以每次的开错不仅浪费了时间，还有机会成本，对厂牌还有包括对市场的耐心都是严峻的考验，因为很多时候玩家就是没有耐心的。时至今日2024年，多少国内外的厂牌，尤其是今年堪称是战国时代了，好多雨后春笋一般冒起来的厂牌，他们可能的设计非常张扬，或者设计非常有个人的这个不叫个人啊，叫厂牌的风格的设计化，都跻身于市场。而我们的玩家的记忆力可能不超过3天，大概率72小时就会把你之前公布的宣传片也好，官图也好，或者是灰模也好，全部忘记。比如说今年暑假跟过去的 BW 包括China Joy， 对吧，即将要来的10月份的 Wonder Festival， 还有包括上海站跟北京站，都几百个国内的厂牌同场竞技，请问考验玩家的这个线上的记忆的难度有多大，相信也不言而喻了，对吧。好，这只是生产的板件部分，再往后面到上市板之后还有我们的功能件，比如说我们有没有磁铁，有没有 LED，
对，
有没有各种变形的结构？
对，
刚才我们谈到我们产品是有合金的骨架，对吧？
嗯，
这里面有很多公差、阻尼等等等等，包括安全性的一系列考验，其实每个地方都会翻船。坦白说啊，就是我接触到这么多厂牌，
对，
所以我相信真的是我们的包老师历历在目。重点来了，每一次去推进修正，还有包括把它优化，都是有成本的，不仅是时间精力，更多的是钱。
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刚才我们谈到预算翻一翻。 而且搞不好未来一段时间还要继续追加。
对。
对吧，这只是产品设计本身哦。
卡泽瑞老爷说这还是专业。毕竟是多年在那个前期后期混工厂而已。
也是经验经验经验，因为其实这是目前国内的一个大的问题啊，就2024年的夏天我要跟大家说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国内的工厂已经没有办法消化国内的厂牌了。
产能
、产能这块已经无法消化了。因为首先要接全球的大厂的商单。所以我这个顺位还有它的优先程度，怎么去公关，怎么去管理，所有压力都来到我们主理人身上。
你都别说这种就是板件类型，就任何类型，包括冰人什么的，就所有的可动模型这块产能现在全是满的。
其实这个方面我还作了个死
啊、
哦，就是我们俩一块作了个死。
好家伙、
就是正常来说的话，我们应该先把相关的一些灰模图啊或者什么之类发出来，然后大家看完了以后知道啊，你有这么一个东西
啊，
然后你就可以开预定或者怎么
开众筹，或者是
开众筹或者怎么样，这个是可能很多商家都会去这么做的一个
手段，
一个手段吧，
正常流程。
但是我作为一个模型玩家，我不喜欢让我同样模型玩家的朋友等那么久
啊，
所以所有前期工作我们当时商量很久
啊，
就是到底什么时候去推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上市前一两个月，
哇，
就上来就是本体是吧？
上来就是本体，你看见官图了，你看见我们的推广了，你放心的去定它，等一个月到两个月，它就到你手上了。
我操！
所见所得，
对，我不想用你们的钱去，
这简直是在做慈善事业，
这么牛逼吗？
我不想用玩家的钱去做无息贷款，
我那儿还有好几个十八月还没补款呢，
太正常了。
对，
所以这样的压力就在你身上喽。
对，
就所有压力都集中在
这里、啊。所有压力都在我身上，所以我很崩溃有的时候。
确实，但是其实现在也有
真行啊！我操，
那可不，因为现在市场上有一个趋势，不知道各位有听到没有？就是现在很多玩家很讨厌画饼这件事情。
对，
各个厂牌都是在这个比拼饼王之王。
我也是玩家，我也
讨厌画饼。不是这个事儿，其实挺就是玩家本身吧。如果说这个不是说站在哪一边的问题，而是现实限制问题，就是玩家本身他不了解制造业链条，
对
彼此之间的联系，
没错，
对，也不知道，他也不需要知道，生产这个东西多费劲，
对
对
对，
所以尤其是在目前产能饱和，然后排期极其紧张的这样一个状态下，等不起是挺正常的，
对，
等不起是挺正常的。我这儿最客气的，我跟你讲，我购物车里边最客气的一个补款是三菱的。就是辐射的新的那个盒子可乐那个，那系列的，这个它就是三菱的排期是很有保证的，这都是六个月之后的事儿。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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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坦白说啊，就是现在的工艺的标准和技术的承受度啊，一般八个月是最平均的一个状态。六个月其实算快的，
六月算快的，
对，算快的。
对，
只是国内也有些厂牌很疯狂，基本上做到这个月公布，下个月就上啊。有些厂牌很疯狂的，但是那个没有什么参考性，就大家不要拿这种极端案例来衡量整个行业。这个行业其实标准就是6到8个月。
但是我觉得就是上来就出本体这个东西，还是赌的有点大，说实话。
是是、是，这个怎么说呢，就第一次做嘛，也是
啊，
没有太多的经验。当然我们当时考虑过，就是这个东西到底哪个好，因为如果早点放出来呢，第一个是早开预定，那大家有一个讨论度，然后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个东西有什么意见，我们还可以及时修改，但是后来觉得可能是我接触的角度来看吧，我觉得很多玩家对于画饼这个事儿是
厌恶，
特别厌恶的。
而
且我在决定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2023年2月份3月份，包括我们灰模做出来应该是7、8月份的时候
啊、去年7、8月份，
对，23年的7、8月份的时候
啊、
那个时候的画饼的厂家是实在太多了
啊哈，
然后画饼这个事儿本身也被讨论的就比较多嘛，当然这个不能说就是厂家的错或者谁的错，这没有对错，
很客观，这没
这个、没有对错，
嗯，
只是说我觉得我第一次做这个东西，我也是个玩家，我给玩家表现一点诚意吧。
对，其实呢我觉得对巴老师这个产品可能是否开预定也是一个双刃剑，因为如果你开了预定，那你会不断改下去的，
对，
你是个无底洞的，
对，
而且我现在看起来，就刚才通过对故事观的描述还包括对机体的描述啊，这个产品应该是非常个人风格的一种表达，在我听起来，
对，它的
对吧，其实
它的风格太独特，
是很独特。我就问一个核心的问题啊，灵魂拷打，如果真的很多玩家不喜欢让你改，你们会考虑改吗？就是大改风格层面的。
把这么灵魂的问题抛给我了吗？我实际上认为是这样啊，就是、其实无论说是说这个故事观的这个构架，还是说产品的构架，它本身是一个创作，创作其实还是一个很个人的这么一个东西，
带有主观性的。
对，它是有很大的主观性的，
嗯、
就是说。任何的玩家无论怎么样，他其实就是每个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他们的意见是就是每个人都能提意见，
对，
但其实这个意见是没法成体系的，
嗯，
就是说如果你作为一个创作者，你自己咱说白了你没有一个主心骨，或者你没有一个倔强的一个就是我就是要表达这个东西、
嗯、
个人的观点，
对、
啊、
那这个东西是根本就不可能做的，你最后会听取所有人的意见做出一个所有人都不满意的东西，
没错，
这个，所以我认为，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想讨好所有人，就谁也讨好不了。
对
对
对，我们都懂，大厂不太懂。
那就大厂，他有资源，有条件试错。
是
我当时为什么让乙端来回答这个问题？
嗯，
就是因为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边，我问了他无数次
啊、
哦，同样的问题吗？
我们这个东西大家会喜欢吗？
啊，
我们这个故事大家会喜欢吗？
嗯，
然后。每次乙端都说，我说要不要改一下或者什么地儿再换一下，乙端说你别想那么多，
嗯，
就是创作就是创作、
嗯、
包括说我们做这么一个机甲产品出来，它其实也是创作的一个过程，
对，
是，
对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两位的选择没有错、啊、你们的判断是对的、啊、对吧，其实说白就不要受太多市场上的噪音的影响，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推产品的设计就好了。
但问题是，这不是还没面试、
嗯、
将要面试吗？
对，
就是听众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应该就快要面试了。
应该确保应该会露脸，对吧？
对，应该会露脸。
OK，、
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您可以介绍一下。
现在是模具现在正在做，合金的骨架模具已经做完了
哦。
然后这个 ABS 的这个模具现在还在制作当中
哦，
但是应该在八月中吧。
八月中
下旬
啊，那么我们这个节目放出来的时候，就这一批产品的这个对外公布应该就已经出来了，
对，应该已经做出来了。
哦，
理想的状况就是听众们听到这节目的时候应该开预定了，
对对对对，
啊，就官图就会出来了。
哦，
对，
是
吧？
对。
但是前期，
除非是再有什么幺蛾子之类的，但是我不希望有了，
不行，谁也不希望有，好吗？
考验主理人项目管理的时候到了，
谁也不希望有。
我们特意请了一个以前。在其他这个就是模具厂做厂长的一个哥们儿
啊，
请了他来帮我去做这个
控这个
厂这一块的
啊，
也不老少。
包老师声音开始哽咽，
每个月最
走向颤抖。
每个月最愁的时候，他不是不开心，每个月最愁的时候是发工资的时候
啊，因为前期的投入全是
对，都是我们自己的，
这就是实体制造业。
对对对。
对，你前期投入是不可控的。
对，
但是因为我以前也是做证券这块儿，
嗯，
也有这相应的一些工作，
嗯，
然后但是我看到实体制造业能给那么多人发工资，能养活那么多人，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
确实，因为实业是，
嗯、
对吧？
拉动这个就是一个是拉动经济增长，另外一个让更多人有这个工作空间嘛。
对，
嗯，
对。
对，其实这是为什么我出来想做一些实际的商品的原因，因为很多时候你看屏幕里或者虚拟的东西、啊、
就最后还是它得转化到手能碰得到的，
对，
能摸到的东西，对，
在眼前的，
对，
嗯，
这个其实我觉得挺重要的，尤其是面对一个作品，我觉得就是像胶老拼胶实际上跟画家画一幅画没有区别，
嗯，对，
对吧，画家画一幅画，或者说像乙端老师那样做一个就是小说或者是一个文学作品的创作，
对，
然后包括说游戏的开发，
对
啊，类似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希望把自己的那些好的属于自己的好的想象力分享给更多人，
对，
就像包老师说的，这个东西我操，我他妈拼完然后场景全都那个还原完，然后出来之后它是我想象中那样一个状态，那一刻我是最高兴的，
对
对
对。
哎，目前我们现在只有一款机体是吗？从商品策划角度来说，
暂时只有一款，
后面应该随着故事推进也会。
因为我们先出的这个是一个试验机体，
实验机
就是当时他们做的原型机嘛 ，prototype，prototype，OK。
Prototype, okay.
那么 后续的正式列装的机体肯定会和这个有区别。
嗯嗯嗯。
那外观也好，或者是内部也好，可能会有些地方会有区别。
嗯。
那么，因为它是在小说里边是中国和俄罗斯联合研究研制的，
嗯，
一个东西
啊、
嗯哦。那么它两个国家列装的风格必然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了，
对吧？
啊。
那后边还有，比如说。有欧洲的机体
啊，
有美国的机体，
美国机体
啊，有应该不能叫美国，那个时候叫北美洲，
北美洲
OK，、
北美洲的一个机体，
美国完了，
没有，是他把周边的几个国家联合起来，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
啊，就是像一个联合体这样，
对、
啊，
像一个类似于联合体一样。
嗯，
我们这个试验机目前有名字吗？
就是稻草人，
叫稻草人
哦，就叫稻草人是吧
？OK。
哎，怎么？
哦，刚才宇德老师说这稻草人计划是吗？
也是这样，就是当时我们在这个写的时候，因为它首先是一个工程，
嗯，
它是个工程机，
嗯
嗯。
那么很多人想把它做成双足的东西
啊啊，
但是做成双足以后，因为它太难驾驶了，
嗯，
有一部分人就是不可能所有研究所里边都支持嘛，有一部分人青壮就是青年人或者是年轻一代的，他们是很激进的，他们希望把这个做出来，
啊、
但是有一部分人是
老年人，
就是我支持你，但是我对这个东西并不看好
啊，
这种态度是有的，
嗯、啊，
就是说觉得这东西做出来是个唬人的东西，
嗯，
是个架子，
对，它是个架子，它没有可能不一定有真实的作战能力，
哦、
嗯，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你们每天都在做一个稻草人。
哦哦、就嘲笑他们，
对对对，所以最后稻草人就变成这个东西的一个代号了，
有梗啊，原来
对
，OK，
然后结果做出来以后，大家就说这个 prototype 就叫稻草人，因为它就是唬人的
哦，
但是实际上它可以自己去慢慢，
它是有足够能力的，
它有足够的能力
啊、
对，
也就是它开启了这个创作的时间线上这个机甲、
一个自嘲吧
啊，现代机甲的这条线，
对，就是中俄这边的现代机甲的一条线、
OK，
至于欧洲和北美，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发展方向。
但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你要说稻草人命名是这么来的话，我觉得两位老师这个从玩胶然后到自己做胶到最后变成就是胶老生产，
嗯，
这一块我觉得真的是特有勇气，就是两位也是在做一个稻草人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市场本身面对这种就是相对来说细分的垂直的领域，
是、
嗯、然后就是在这里边啊，我说的就是难听一点啊、
嗯、
就是咱自己人不说外话，就是他想要挣大钱那是他妈非常非常难的，这是 不太可能、
嗯、
说两句话不太可能，
对、
嗯、
但是就是热爱和认识对着这种推动吧，对着这种就是理想推动吧，最后能把这个产品做出来并且把它具体到量产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就已经非常非常牛逼了，
对
对，所以说今天听了两位的这样一些这个感言吧，还有包括说一些那个生产啊然后创意方面的一些细节，其实很感慨，就是比较感慨，
嗯
啊、就是做点实事他妈太难了，主要是这里我们在那个这个一个多小时节目里边我们聊的都是泛泛的大面的东西，真正涉及到就是生产制造啊然后创意打磨这样一些细节里边很多遭罪不足以为外人道也，
对
是
对
啊，没我真是就对于这种我其实真的没什么特别好说，我是尊重每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创意想象力变成实际的行动力和产品的人，
嗯，
我只能这么说，所以就是在这儿呢也就祝这个产品能够达到第一批的销售预期，然后呢我们有足够的咱们有足够的这样一个就是资源和钱的支持，
嗯，
包子老师也说了前期的支持自掏腰包嘛，
对
吧，
自掏腰包。
那我希望是他能够在市场上获得一个正向的积极的反馈，只要是就是胶佬们能认可，那就是这条线能转起来之后，我们就能看到这个作品里边的其他的产品
对
出现在人们面前，
对
啊，而且对于玩机器人来说就是玩模型人来说，没有什么就像刚才包老师说的，没有什么比那个场景和那个机甲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更开心了，
是
我补充一下
啊，
刚刚白老师说的
啊，
其实如果真的是特别想挣钱的去做这个事儿
啊，
我觉得我可能不会去做我现在做的这个机甲了，
嗯，
因为它太独特，
是嗨，
它个人风格太强，
没错，
它针对的这个玩家的群体也相对也比较小，
对，
因为以军模、兵人、 这种玩家，就是对现实军事题材有兴趣的这种玩家，
嗯，
其实跟高达的群体是
不太一样的，对，
是完全没法比的，这个数量是完全没法比的。
我之前跟卡德老爷探讨过一个问题，嗯，就是高达从这个就是80年代开始，
嗯，
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腰越多越细，
嗯，
对，
对，
翅膀越来越
大，翅膀越来越多
，腰越来越细，
对，
啊，
嗯，
就是慢慢从一个我们当时喜欢的。
就是写实化的，
写实的东西变成偶像剧了。
对，
但是我当时说我做这个东西，其实我就想透露一下，就是我们后边的产品不一定都是机械，
嗯，
不一定都是机甲，
嗯，
哦，
也有机械，
对
啊，
因为我们想做的是什么？是给所有十二比例的玩家
啊
去做配套的东西，
做配套载具，
让他们能够玩起来。
哦，
因为他们缺的是什么？现在衣服有。
啊，
装备有，我前两天刚在网上买了一堆，在家自个儿组了一个那个用那个兽屋的素体，
嗯，
组了一个战术娘，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嗯，
就是衣服有，装备有，然后素体也有，
嗯，
然后什么各种各样的改建都有，
嗯，
但是他们缺什么？他们缺的是周边的东西，
嗯嗯 嗯，
我可以在一个柜子里面放十几二十个十二比例的人没问题，
嗯 嗯，
但是我没法把这个柜子变成一个场景，
哎，
让他们待在里边，
没错。
这是有问题的，
对对对，
我觉得问题在这儿，
嗯，
所以我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不想让大家就是永远只能把十二比例的兵娘放，就是兵人放在那儿，
然后靠想象力，
然后靠想象力，我觉得不行，我得把这个东西给它具象化一些，
嗯，
对，
牛逼，
因为这个与其说是问题，我觉得更像是需求，市场上对这块是很大的需求的，
是
需求，
是需求，
所以作为焦老，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咱这个产品定价多少啊？目前有个大概的范围吗？
啊，嗯。定价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讲有点挑战，也有点考验，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成品它40厘米高，接近40吧，然后那重量也比较重，现在算下来可能 2.5 公斤左右，然后头部它是自带 LED 组件的，它是有这个磁吸的这个开关，然后中间打开兼容一个15厘米的6寸的这个兵人或者是机娘，我们现在期望它的定价是800多，不超过900。
反正我们这期节目放出来的时候，
应该就已经出来了
，到时候他就能看他亏多少钱了。
大家自行判断哈，划不划算？
对，我跟你讲，就是你电台里边说的这个价格，搞不好他妈你买越多，他亏越多，你知道吧？我不是特别能想象，我以为怎么着四位数起步呢？
很有可能吗？很有可能吗？
你看情况。
而且我刚刚听了一点，还想补充最后一点，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无论是高达啊，或者喜欢军武啊，
嗯，
其实这两者并不是对立阵营，
它不是对立的。
我认为它
是
很大重叠的，就是我买高达，我也可以买就现实题材的机甲嘛，
对
对
对
吧，
嗯？
都是不同的收藏，因为我们还原这个场景的目的是为了叙事，
对，
满足的想象力，对吧？
嗯，我做这个东西，就是我刚刚说的，不是对高达的玩家，或者是对做类高达的这个赏。就是厂家，
嗯，
有任何的不满，
嗯，
而是我觉得大家都去做一类东西了，那类东西会市场会迅速的饱和，
对，
但是有很多的其他的玩家，他的需求是没有得到满足的，
是，
所以我想为他们去做一些事儿，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
这个要有，那个也要有，
对
啊，
对，
特别好啊，不同赛道，
真好，我觉得真好，还是得跟那个实际做事儿的人聊天，
啊，
快乐。
所以我们这 IP 作品的名字叫做
元素战争，
元素战争，
元素战争，然后机体名字叫稻草人，未来可以收得到，
对
啊
OK
稻草人 prototype 原型，
嗯，
对，
特别好，
哎呀，期待了，非常期待，如果说真是那个价格的话，那就更加期待，对，
关联到刚才的那个生产档期，是不是最快或者是说差不多合理预期的话，10月份就能完到啊？
我现在希望在11之前能让最早预定的玩家拿到手。
哇！
但是
别许愿啊！我跟你说，别许愿。
你画在这摆着，啊，
这事儿不能许愿，你知道吗？你但凡就是把这事儿说出来了，你必然拿不到。我跟你讲，
说出来这个就
说出来不灵
了。
对，说出来不灵了，千万别说啊！
Okay.
别许这愿行吗
？OK，OK，OK， 不许这愿。
最晚春节前能玩到吧？
那一定。
OK，
嗯，一定。
行，反正就是到时候看，因为嗨。对了，阮铁老师那时候还给我讲了一个例子，就是他经常跟那个就是订货那边 battle，
嗯，
因为就是很多的互联网公司啊还有什么的其实都会找我儿 Toys 做那个定制产品，
嗯
嗯，
然后他就每天接待这种人，就是什么我们有一个想法， 然后一月之后我要拿到。
市场团队肯定是。
然后就是就软体老师当时也很生气嘛，就他碰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他就很生气，虽然他后来不生气了，但是就是他还是很气，就是说这个玩意儿啊，他不是说你把团队扩大十倍，或者说是扔上去的资源加十倍，这个事儿就能缩短十倍时间的。
对
对，
就是制造业就是这样一个残酷无情具体的这样一个产业。
对，
你说啊，我在淘宝上订个马克杯，人家一个礼拜就送到了。然后软体老师说马克杯一个礼拜送到是吧，你让他那连下五天雨试试，他连胚子都出不来。
嗯，这种情况我其实特别多见，因为上一份打工的工作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人家是采购心理，觉得都是大货现成的，
对
对吧，到了一定规模还能折扣呢是吧，不一样，不是，
反正就是对于这种就是我们自己看了喜欢在细分领域就是大家投脾气对味道的这样一些东西，我认为它只要平安落地就是最大成功，
对，
其他东西往后稍稍，
其实我
再说
以前认识一些做机娘的，做不是做机娘，做这个宾人的一些玩家，
嗯，
就是厂商什么之类的，他们做布艺之类的，
嗯嗯，
说跟我们做这种拼装的还真的不一样，
嗯，
我们这个如果出货量大，它成本还真的能下来，
是，
他那种是出货量越大，他可能亏的越多，
对，
对啊，
你是模具啊，他那是人力呀、啊，
对他做一件衣服真的就是那个成本很吓死人的，
是的，没错，哎，各行有各行的难，
对，
哎、嗨。就像那个包老师说的，就是说真想挣钱谁干这个呀，
对，
是吧，
真的是大家其实
落回到就是那个我们做点这个真想挣钱谁干不是谁干集合啊，对吧属于是看对眼了你知道吗，
对对，
特别好，我觉得像这像包老师这样的追梦人啊，真的是只能是祝好运了啊，能大家真的是要给
谢谢
多带点这个好的运气过来，
谢谢，
说的也不好听，什么叫他妈祝好运、啊、祝大
卖
祝
大
卖
祝大卖，
真是
谢谢
行，那这一期就先到这儿，然后包括说朋友们对这款产品有兴趣的话，对于就是如果你也是这种现实题材或者是对军事题材有爱好交老啊、不妨观察然后判断一下这款产品的一个价值啊，之后再说，
对，
但是呢就是交老聊天这个节目我觉得有必要持续下去，之后就是包老师有空再来，然后一端老师
得了没问题，
好，
对，一块聊聊交老故事，玩交做交什么的，
好嘞，
对吧，
对
啊，行，那我们这一期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哎，大家再见，
拜
拜
拜
拜
拜
拜，好，谢谢，
再见。
核战争结束20年后，人类几近灭亡，世界成为一片废墟，楼房倾塌，森林化为灰烬，遍布辐射尘的地表被各种变异生物占据，最后的幸存者们蜷缩在莫斯科地铁站与隧道中，建立起新的团体、城镇和文明，在挣扎求生的同时也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斗争与厮杀，人类沦为野兽，最后的避难所正是永久牢笼。年轻的阿尔乔姆生活在地铁北部的展览馆站，他始终无法忘记已经离去的母亲，也热衷于幻想战前世界的模样。俄罗斯废土科幻小说经典代表作 游戏《地铁2033》原著小说，集合网独家正版有声书《地铁三部曲》，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连载。核战争结束20年后，人类几近灭亡，世界成为一片废墟，楼房倾塌，森林化为灰烬，遍布辐射尘的地表被各种变异生物占据，最后的幸存者们蜷缩在莫斯科地铁站与隧道中，建立起新的团体、城镇和文明，在挣扎求生的同时，也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斗争与厮杀。人类沦为野兽，最后的避难所正是永久牢笼。年轻的阿尔乔姆生活在地铁北部的展览馆站，他始终无法忘记已经离去的母亲，也热衷于幻想战前世界的模样。俄罗斯废土科幻小说经典代表作，游戏《地铁2033》原著小说，集合网独家正版有声书《地铁三部曲》，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连载。核战争结束20年后，人类几近灭亡，世界成为一片废墟，楼房倾塌，森林化为灰烬，遍布辐射尘的地表被各种变异生物占据，最后的幸存者们蜷缩在莫斯科地铁站与隧道中，建立起新的团体、城镇和文明，在挣扎求生的同时，也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斗争与厮杀。人类沦为野兽，最后的避难所正是永久牢笼。年轻的阿尔乔姆生活在地铁北部的展览馆站，他始终无法忘记已经离去的母亲，也热衷于幻想战前世界的模样。俄罗斯废土科幻小说经典代表作，游戏《地铁2033》原著小说，集合网独家正版有声书《地铁三部曲》，现已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连载。